们继续的来打开我们的圣经。好，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是慕道的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呢？有没有啊？还是大家都已经信主了？大家都信主了是吗？好，在我们的生命的旅途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生的小站里面哈，其实我们都会遇见不同的人。如果说对你的生命有正面影响力的人，我想应该是一些给过你恩惠的人。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遇见一些伤害我们的人，但是我记得一个小故事哈，别人有过恩惠给你的，你要把它刻在哪里啊？石头上。但是那些得罪你伤害你的人，你要把他的名字写在哪里啊？沙上，让那些的水怎么样冲去，好，让你可以不再记住那些的仇恨，而是可以呢去饶恕他。但是刚才说对我们生命有正面影响力的是那些给过你恩惠的人，甚至是那些救过你命的人，是你的救命恩人。而对于我来说，我现在还没有一生哈，我是半生。在我的半生当中呢，我遇过最重要的三个救命恩人。第一个呢，就是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是在我八岁到香港之前，曾经在我差点在我家里面的前面有一条河，在那条河呢，我自己在做小泥人，但是呢，很不小心呢，就跌到那个河里面去了，哈，那个死亡的阴影呢，到现在我还记得。我拼命的抓，我要抓很多的东西，但是我抓不到，一直喝水，一直喝水。然后呢，在河边旁边有一个，当时是十七八岁的一个青年人，哈，他本来以为看到的是一个垃圾，因为在我的头上，那时候我的有生皮肤病，爸爸妈妈把我整个头发都已经剪掉了。所以有一个大蝴蝶结，他觉得好像很好看，但是我觉得太可怕。但是却是因为这个蝴蝶结呢，就救了我一命。因为那个青年人看了第二眼，他发现原来不是一个垃圾，而是一个人头，所以他就跳下来把我从河中来救起来。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我心里面有一个愿望，就很想将来再到我自己的家乡里面去的时候，我也要救他一命，哈，就是把耶稣基督呢来介绍给他。而在我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呢，我就遇见了第二位的救命恩人。我是在学校的布道会里面呢来决志信主的，而我的救命恩人呢，就是那一次布道会的讲员吴牧师，是他带领我决志信主。特别他讲到好像我们在信徒造就营听到牧师说的，就是说如果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会怎样啊，他要呼吸的时候，还记得吗？呼吸的时候要把整个人的重量都怎么样提起来，然后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他在十字架上一共有六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就是这样的慢慢的来断气了。我还记得吴牧师说，他说如果用一些的人的那个物质啊来衡量人的价值的时候，原来我们是不值几毛钱的，因为我们里面的蛋白质啊、水啊、铁质啊什么什么，他说加起来的时候真的没值什么钱的。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神他自己愿意来到这个人间拯救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呢？原来在他的眼中我们是非常有价值的。让我最感动的是呢，神的工作呢是很奇妙的。26年之后的去年我是跟吴牧师再一次的相逢在我的教会里面，因为他去我的教会呢来讲布道会，然后我知道他那天要来呢，我非常激动，我就去买了一个大礼物哈，一份的大礼物，还有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我是你26年前接触的一个果子，我非常谢谢你那时候介绍了耶稣基督给我听，我现在也成为了 传道人，我也把这个福音传给其他的弟兄姊妹，我就看到神的那个，他那个工作是很奇妙，他透过牧师来把福音传给我，然后又造就我，好，让我成为了传道人，然后再把福音传给其他弟兄姊妹，就是看到神一直一直的来去帮助我们去做他的工作，也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呢继续把福音传开。你不知道你传给的那一个人将来他会怎么样来工作服侍神的。而我第三个救命恩人，也是最重要的救命恩人，猜猜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天地之间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好，也是因为他让我前面遇上的两位的救命恩人，他让我认识到原来我的生命，不论是在我肉体的生命或者是我属灵的生命，我都可以遇到我的救命恩人，并不是偶然的。所以你可以回想一下，是哪一个人带领你信耶稣的，那个也是你的救命恩人，他就是你施予恩惠给你的恩惠者。我们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谢谢他，也谢谢主耶稣，他成为了我们人生旅途中所遇过最重要的救命恩人。我不知道你跟主耶稣基督现在的那个关系是怎么样，那个真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在路加福音的主题呢，正正是旅途，它的主题正正就是旅途的 journey。 这个 journey 是关于一个人，就是神子耶稣基督，他降生为人，来到世间短短一生的旅途。在这个旅途上面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呢，就是为全人类完成一个救恩的故事，叫人呢从罪里面呢来回转，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与神和好。今天他的救恩故事呢也是跟你我有关的，我们不是拿了这个救恩的 passport 然后就上天国，好，而是我们也有一个使命，继续做其他人的救命恩人，好，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其他人。神子耶稣呢，他在世上呢短短30多年，但是他遇见很多人，上至名流，有哪些名流呢？用今天的话说呢，就是富商、政府高官、宗教领袖、税务长、律师；下至平民，就是家庭主妇、乞丐、各类的病人和残障人士，甚至呢是社会上的边缘人、妓女、杀人犯、罪犯等等。但是呢，虽然他遇上了不同的人，但耶稣在旅途上面，他都愿意为他们停下了脚步，停下了脚步，等候他们，主动的来寻找他们，拯救他们，医治他们。许多人都因着耶稣，生命完全得着改变。而这个救恩故事呢，直到现在呢，还是在世界各地当中在进行着，是很伟大的一个救恩故事。今天分享两位朋友的见证，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样在人生的那个死因幽谷当中呢，来遇见耶稣基督这个救命恩人。这两个人刚才读经已经读了，是哪两个人呢？一个是雅鲁，对吗？另外一个呢？血肉的妇人，有没有名字啊？没有名字哦，对吧？好，我想大家先来观察一下他们两个人的分别。好，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特别，所以很想跟大家来分享。大家来看看一个对比哈，就是雅鲁呢，他是一个男人，是一个犹太人的男人，意思就是说他在社会当中呢是享有崇高的地位的宗教领袖。但是另外一个呢，他是一个女人，对吗？而且她是一个被社会遗忘的一个女人，因为她是长期病患者，患有什么病啊？血漏症。这个姊妹呢可能会了解多一点点哈。如果你可以想象每一天都在漏血的话，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哈？待会儿我们再会来详细看看这个病症。这段路加福音你要留心，它记载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吗？ 它最特别的地方是耶稣同时处理两个神迹，好吗？这两个神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一个是关于什么的？死亡。一个呢？是一个病患，一个重病，是很长期病患，我们说。好，这两个神迹呢是在同一时地巧妙的穿插在一起，所以带出很强烈的一个信息，就是人道路的尽头却是神道路的开始。雅鲁和血肉妇人他们在身份和地位上呢有好大的悬殊，但是他们一样遇到人不可以掌控的两个难题，是什么难题？死亡和疾病。不论你的身份地位有多么高，你还是会遇到这两个你无法掌控的这两个难题。而也是在他们生命最失控的时候呢，他们遇见了主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就成为了他们绝路当中的救命恩人。最后他们认识到唯独耶稣基督呢是超越生死苦难的救主和生命之主。我们翻开路加福音哈，8:40-56，我们先来看看雅鲁的经历，我们再来看血肉妇人的经历。好，我们来看看耶稣要雅鲁和血肉妇人他们学习的信心是怎样的层次，他们两个人的信心都在不同的层次，我们要来看看他们的层次在哪里，然后你再检视一下自己的信心的层次到底是在哪一个层次里面，在哪一方面你需要更多的来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跟耶稣建立一个更深刻的关系呢？我们来先看看雅鲁，我们来认识他。他是管会堂，会堂呢是敬拜神的地方，就好像呢今天的教会。管会堂呢是有着崇高职位的人，是要从犹太人的长老当中呢他们要选举出来的，好，就好像呢今天我们教会选举出来的执事，好，选举出来的执事。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去看呢，你可以再看看马可福音的第五章。好，马可福音的第五章那里呢也有一些的补充的。但是我们看路加福音的41，你看看雅鲁他当时有什么样的举动来到耶稣面前呢？俯伏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五体投地的趴在地上来求耶稣帮助的。好，我还记得在汶川四川的地震的时候呢，我真的在电视画面里面呢看到那些已经很危险的那些的儿女在医院里面快要死的时候，那些父母怎么样跪在医生的面前，他说医生你救救我的儿子，你救救我的女儿，就是那种的情况，是很紧迫的，紧迫到一种地步呢，就是生命比自己的什么面子还重要。因为雅鲁他是一个宗教领袖，就好像说在今天可能德国一个最德高望重的领袖就是德国的总统这样，他遇上了一件事情然后趴在耶稣基督那里，那样的一种的情形，好，就是连身份地位面子都不顾了，就他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求耶稣来帮助自己的女儿怎么样来救她拯救她。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死了没有？
没有，
还没。他说求你去按手在她的身上哈，他的意思是要她痊愈得以活了。这里呢五体投地的趴在地上就看到雅鲁的信心。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人可以帮助你的话，你去求他，那个人有做有何感想啊？你不相信我来求我是吗？你来求一个人就是相信他能够怎么样帮助你的。所以雅鲁他来到这个地步呢，他是相信耶稣能帮助他在走投无路的困局当中呢来帮助他的。42， 提到他的独生几岁的女儿，十二岁的女儿，十二岁在我们今天看来还小，对吗？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已经是一个嫁娶的年龄，就好像玛利亚记得吗？她嫁给约瑟的时候也是一个童女，童女的意思就是十几岁而已。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呢，十二岁是拥有一个青春无限幸福无限光明的一个年纪，但是她却要死了。这叫一个父亲怎么样，一点办法都没有。而这个女儿是很多女儿的其中一个吗？其中一个女儿都很重要了是吗？何况她是独生女儿，你可以想象她的心情吗？她不甘心，这就这样白眼白白的看着宝贝女儿离开自己，所以在生命的绝望里面，她就祈求耶稣到她家里去救活她的女儿。耶稣有没有答应去？耶稣有没有答应？如果是你是雅鲁的话，耶稣答应去了，你的心里面怎么样？太好了，有救了，对吗？没想到这个故事发生了一个冲突和一个高潮，没想到途中竟然杀出一个，我们国内的朋友明不明白这个人物叫程咬金啊？明白是吗？半途杀出一个程咬金，这个程咬金是谁？血肉妇人。你看这个血肉妇人呢，本来她是隐藏在人群里面的，其实她自己知道自己是不洁的，对吗？何况她还要摸耶稣，耶稣是一个男人，你现在姊妹们都会不会随便去摸一个男人吧，是吗？她当时呢，她是自己知道自己是不洁，然后她想摸完耶稣得医治之后呢，就怎么样，安安静静的离开，但是他却让耶稣停下了脚步。这一停，经文用了几节的经文来描述耶稣的停步，用了几节的经文呢？
六节。
你看这个六节的经文是很厉害的，竟然用了六节经文来描述他跟血肉妇人的一个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在这个紧迫的情形底下呢，让耶稣停下了脚步？那血肉妇人一定有什么事情是让耶稣觉得重要的，对不对？竟然花了这么样多的时间，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才来解答。雅鲁是什么让耶稣停下了脚步？但是如果你是雅鲁的话，因为事情还在进行当中，你这个时刻的感受是怎么样？说给我听听，很诚实的你在心里面的那个呐喊会是什么呢？程咬金出来了，走开，然后呢？还有什么你心中的感受？这里都有很多为人父母的，你的独生儿女要死了，我现在好不容易才请到耶稣到我的家里去，而且这个人命关天一分钟都不能等哦。你会心中怎么讲？耶稣就停下脚步，停了六节，我不知道是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还有什么样声音啊？你的声音感受？你心中会怎么说？
骂人吗？骂人吗？
骂什么？你会骂谁？骂耶稣还是骂那个血肉妇人？妇人，你会怎么骂他？
我就不能等一会儿再来医治吗？
你可以等一下，
你可以等一下。
多年了，他只说几年有事。
对。
是。
我对。这个就是妈妈的心情啊，非常真实。在我的心中有两个呐喊。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呐喊是，我如果我是那个雅鲁呢，第一个呐喊是插队，插队，耶稣是我先求你的，排队啦，是吗？救完我的女儿再帮助她吧。第二，我的呐喊是，我是急症，她呢是慢性病，在医院里面是这样分的，对吗？有一个急症的吗？ Emergency 对吗？ 我是急症，他是慢性病，他都病了十二年了，还差那一天。但是可我女儿怎么样，一分一秒都不能等，这分钟不去他就要死了。如果今天你是传道人，在哥廷根这个团契里面哈，有人来跟你说啊，因为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会遇过这样的事情的哈，我曾经也遇过，在医院里面有很紧急的，就快要去世了，就请我呢到医院里面为他去施洗了，还有为他临终祷告，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这个时间呢又有另外一个呢，他也是慢性的一个肾病，来到你的面前说你为他祷告，请问你会先处理哪一个？当然去医院紧急的，对吗？你会怎么跟他说，你先在这个教会等一会儿，或者我待会去你的家，然后我再为你祷告，对吗？这是一个比较一个常态的事情，但是你却发现在这里是一个很不常态的发生，就是耶稣他停下来，他做了一个非常不合常理的一个决定，他没有先去救那个急症，他是先去救那个慢性病，一直拖到第四十九节，雅鲁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一起读四十九节。
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了，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妇子。”
如果你是雅鲁，那雅鲁他来求耶稣的时候呢，他的焦急，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害怕女儿死，现在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你可以想象雅鲁为人父亲的心情是多么的波涛起伏，他怎么起伏法呢？就是从最初充满着期待，对吗？找到了这个希望，到中间的阻碍，最后希望变成了什么？绝望。雅鲁的心情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他心中可能也有埋怨，他怨妇人插队拖延了耶稣的脚步，他心中可能也有抱怨，耶稣明知紧急还要拖延，你看现在已经无可挽救了。经文最巧妙的地方，你看四十九节有没有描述雅鲁的对白？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要敏感哈，我们要看经文写什么，但是也要看经文没有写什么。经文没有写什么的时候，就留给读者一个很深刻的空间来思想，原来一个人真的遇上令他很惊吓、很绝望、很难以置信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的及时反应是吓到他讲不了话，还没来得及笑话。就好像刚刚在上个星期我的教会里面，就我的很亲爱的一个教牧同工，他是很爱主，他在我们的教会服侍了差不多有三四十年的时间，而且他的脚是不良于行，他常常要拄着那个拐杖来行走的。其实他已经想要退休了，但是他说教会的一些的事务还需要他继续的来完成，所以呢他就说我还是延迟退休吧。就是在他说要延迟退休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就在上个星期他在麦当劳的下面行走的时候，忽然之间呢拐杖不稳呢就跌在地上，然后跌在地上就是跌了就跌了，但是没有想到呢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呢，过了两三天呢，当天还是好像没有事情，但是过了两三天之后才发现他的脑出血。然后他的女儿只有18岁，他家里面还有一个80岁的母亲，他的丈夫好像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在这样。所以他的女儿，我们收到他的 WhatsApp 的时候呢，他的女儿非常激动，是很难以想象，你明白那个心情吗？很突然，很接受不了医生跟他18岁的女儿说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妈妈这几天要走了。然后我们同工就组成了一个祷告链， 好，每一个人在一个时段里面就为他恳切的来祷告，然后在一星期七天，就是几天以前而已，在星期四的早上，啊，刚过去的星期四早上，我就收到这个消息，就短短七天之内他就过世了。到现在我们的教牧同工也在消化，因为他就坐在我们旁边的办公室，就这样过去了。所以对于雅鲁来说，他是吓到怎么样，太突然了，根本来不及反应了，因为他心中还是在充满着希望，对吗？啊，可以救我的女儿，可以救我的女儿，就是因为这个雪罗夫人单言了我女儿的性命，而他是讲不到话。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留心经文讲的是什么，是谁先开口啊？还没来得及等雅鲁来开口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不要怕，只要信。在希腊文里面呢，最准确的翻译呢是不要怕，你继续信下去，继续信下去。从你刚才五体投地的来求我，对吗？那个信心不要停止，你继续的来信下去，我还是可信的，你要坚信到底。在这个情况，在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是一个怎样的神，他是一个洞悉人内心需要的耶稣，他很怜悯我们，在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们内心的感受，然后马上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怕，只要信，他知道他里面的害怕。但是我要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在什么情况底下可以让人这么镇定，在这么焦急，甚至去到死亡的地步，还可以这么冷静，这么慢条斯理的去处理其他的事情呢？是怎么样的情况才会让你，哎，我慢慢来，那么冷静的？啊，就是当你，我们在日常做事做决策的时候，应该是说当我有全权把握的时候，对不对？我有全权把握的时候，慢慢来都可以啦。以前我们读书，对吗？有些人经常读书读书，考试考零分的哦。有些人你为什么不去读书啊？哎，我去踢球了，有什么可以读的？然后考出来他都是100分的哦。有没有遇过这些的同学？每一班级都有一个这样的同学的哦。这好奇妙的。就是他不用去读，他是有全权把握，哎，没关系了，我去踢球这样。是这样的，我明白吗？所以你就会发现，除非耶稣对这件事有十足的把握，不然他不会如此缺乏常理 common sense。 他在众人面前做出了这个近乎无知的一个决定。好，也是因着这份把握呢，让我们看见什么，原来耶稣的时间观念跟我们是大不同的。我们认为很紧急 urgent 的，他可能觉得真没那么紧急，是可以再等一等的。但是我们认为不太紧急的，他却认为一定要处理，这很重要的事情，这跟我们的价值观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觉得灵修，不灵修没关系咯，但是神却觉得灵修是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灵修，你就会死的。我们上次说过灵性的死亡。为什么他认为血肉妇人的事情反而比较紧急和重要，非得在这个时候来解决呢？我们先来看看耶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把握。52节，他讲什么？他有那个全权把握，对吗？他的把握是什么？52节，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众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啊？嗤笑他，因为事实上闺女是怎么样？ 真的死了，但对于耶稣来说他只是睡了，因为他有那个复活的能力，对吗？然后在54节有一个惊人的大逆转，耶稣一句女儿起来吧，闺女就怎么样复活了，这是一个神迹哈，叫死人复活是神才有的能力。雅鲁的仆人他觉得耶稣你不要再去了，因为他觉得事情怎么样，死亡已经是一个据点，对吗？无可挽救，死是我们人类最大的绝境。但是耶稣不是这么看，耶稣他讲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生命死亡都在他的手中，所以不是无可挽救，而是一个打开全新的局面，先后快慢已经不再是关键了，不再是关键了，关键的是耶稣基督自己，他可以让人从死里复生，他就是他的身份就是真正伟大的神。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伟大的神耶稣他要雅鲁学习的是，在你的自我困局当中，你要先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不要再将信心放在自己有限的认知或者是一些环境的变化上面，而是单单锁紧神的这个对象，信心的对象就是神。雅鲁故事点出一个好重要的焦点，听清楚哈，是常理和信心的分别，常理和信心的分别。按常理我们应该要先救他的女儿，对吗？免得死亡。按常理耶稣要快一点点去，免得施救。常理是闺女她死了就不用再前往帮忙了，常理是什么？常理就是人理智上能够掌控范围的事情，这就是常理。但是信心是超越常理，比信心还比常理还要更高的。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看似不合理环境际遇当中看得见无所不能的上帝，信心是看似不合理不合常理环境的际遇当中看得见无所不能的上帝，他为所爱的人在最好的时候成就最美丽的事情，将他的荣耀能力彰显出来。我以前的一位老师他跟我们说，当你在苦难当中一定要记住三个事情，大家也记好了。当你遇见很多的困难自己解决不来的时候，也开始信心失掉的时候，你记得这三个事情。第一件事情，上帝爱你，他已经用性命来救你了，不用再证明了，他爱定你了。第二个事情，他对你一生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和计划。第三个事情，神是无所不知的，你呢？你是有所不知。好，很多事情我们不知的，对吗？雅鲁也不知道他的女儿最后是见证到复活的荣耀，哎，你是有所不知，所以你可以安心的交托，好像雅鲁一样，不再筹谋，不再害怕，等候，安心等候神自己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呢？你愿意今天停下脚步，思想一下你的生命，你正忙碌筹谋一些什么呢？什么是让你最害怕担心这件事情最终会成为事实？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最害怕的事情可能就是你一直所依靠的保障呢？你所害怕的事情是用尽你心思力量来掌控的呢，以至于它失去的时候你就崩溃？会不会你害怕的事情就是你所依靠的东西，而那个焦点不是在耶稣基督那里的呢？亲爱的朋友，耶稣爱你，耶稣他知道一切，他才是那个不会倒塌的一个坚固的保障。你愿意拿出你的信心 信任这位爱你创造你的神，把自己生命的主权来交托给他管理吗？雅鲁他曾经相信耶稣，但是有期待便失望，但是耶稣鼓励他不要怕，继续信下去。我给雅鲁他这个信心的层次的名称叫做停下脚步继续等候。如果你也是一个急性子的话，我相信当中也有很多是急性子哈。你要学习这个信心层次是停下脚步继续等候，观看上帝奇妙的作为。最后我们回头来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血肉妇人能让耶稣在紧急的状况底下为他停下脚步？那我们先要知道他的背景，他是一个女人呢，刚才说过他长期不止的血肉症的妇科病呢，就已经定义了他的价值，在社会里面的价值，他是被隔离的。就好像麻风病人一看见他就怎么样，麻风病人他要自己嚷着说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那这个妇女呢，其实这个市区，比如说我们在哥廷根这里，每个人都知道她是有血肉症的哦。然后呢，如果这个血肉症到超市 supermarket 里面去买菜的时候，那些 supermarket 的人都要怎么样，要避开她的啊。你正在买菜，然后一看到叫 crack 一下，就马上去到那个卖面包的地方，就是要完全的要给他给隔离，因为他是不洁净的，你不可以来摸到他这样的。如果你是这个血肉病人，你心中的感觉是怎么样？如果让你一个星期这样被人隔离，被人藐视，被人鄙视，被人唾弃的话，不要说一个星期，一天你都很难挨，是吗？但是他几年了？
十二年，
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情是怎样，自卑了，自闭了哈，隐蔽了，很羞耻了，对吗？就马可福音说他已经把这个养生的那个金钱啊，倾尽一生的金钱都没能够医治得好，所以已经定义了他的人生也是很绝望的。就好像我们在2003年香港发生的这个沙士事件嘛，对吗？沙士的事件，很多人呢，大家彼此都戴着口罩啊，什么人与人之间都不互不信任的，啊，那个非典。而这个妇人呢，她病了12年，就是没有人这样去靠近她的，没有医生可以医好她的病，连棺材本都没有了，反而她的病势呢更加重了。而耶稣也是他跟雅鲁一样剩下最后的希望。为什么他可以让耶稣停步？42节，有没有找到线索？这个线索很重要，就在42节。众人很重要。我想问一问，在哥廷根里面最热闹的，很多人都出来的一个一个节日是什么？
元旦
还是圣诞节？
元旦
Silvester
都出来，你们那边可能是圣诞。
啊，哥廷根就是在元旦或者圣诞了哈。但是在香港呢，我们是在广东话呢，我们叫喊年宵啊，年宵就是在年三十的时候，大年初一之前的前夕，我们就去走那个我们叫花市哈。这条路呢，基本上不是你的脚在走路的，是那些人夹着你在走的，很拥挤的。可以想象这个情况是这个样情况，每个人都拥挤着。好，首先指出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拥挤着。我想拥挤的那些人，他们都有不同的病的，对吗？大大小小的病都有的，我们都有大大小小的病，很想耶稣医我们哈。但是为什么他们跟这个妇人的情况不一样呢？门徒说，这么多人拥挤你，对吗？这个就是说，原来众人跟他碰挤的， 跟妇人去摸耶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啊？血漏妇人有那个信心，他是带着信心去摸耶稣，知道耶稣一定能够医好他。但是众人是怎么样？只是拥挤着。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你的信仰是二手信仰还是第一手信仰？二手信仰呢，就是你从别人或者家庭里面的一种的信仰背景哈，让我们来建立跟神的关系。有时候可能你还没有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就很自然的这样来相信他。但是另外也有一些人呢，他们也是在这个生活的一些的困局的当中呢，他就跟耶稣来遇见，建立一个真实的一个关系，遇上了耶稣基督这样。所以到底是二手信仰还是一手信仰，就是端乎我们有没有真的拿出我们生命的主权，让耶稣基督凭这个信心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而当时就是因为那么多人，耶稣才要停下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耶稣当然可以明天才去他的家里面来医治他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就是要那么多人，他就是要整个哥廷根的人都出来的时候，他才要去医治那个血漏妇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如果耶稣就让这个妇人摸了一下就走掉的话，第二天他还是去 supermarket 买菜，那些人还是会怎么样？
躲他。
他怎么证明他的病已经医好呢？难道要脱下衣服来吗？不可能证明的，对吗？耶稣除了要医治他的病之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恢复他的自尊。人的自尊是很重要的，因为血漏妇人已经有12年的羞耻之心，抬不起头来。耶稣要恢复他的自尊，所以在那么多人面前，他不是责备他，什么人摸我？不是，他是充满着爱，去讲这句话。他要这个妇人明明的走出来，向大众有一个见证，开一个见证会。第一个功能是什么？让旁边的雅鲁，这个社会很高的这个男人，来学习雅鲁的妇人的信心，因为他在焦急当中，对吗？然后让那个男人也来学学信心的功课。然后第二步，在这么多人底下恢复他已经怎么样，你的信怎么样，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这个信心给雅鲁看，也给众人看，同时也让众人怎么样来接纳这个血漏妇人。他已经是一个自由洁净的人了，以后去 supermarket 买菜，你们就不要再躲开他了。你看为什么要停6节的经文，有这么多的意思在里面。你现在明白到什么是紧急，什么是重要吗？紧急 urgent 有时候未必代表 important， 有时候 important 不代表 urgent， 这两个要分得清楚。但是不论 urgent 还是 important， 在耶稣的手里都怎么样？没有关系的，他什么都能做。所以反而我们要思想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哪些事情要等候他，哪些事情我们要好像血漏妇人要站出来。这个站出来的信心，我称之为它是一个破茧而出的信心。有看过毛毛虫变蝴蝶吗？它当中有一个蛹是吗？好，在《荒漠甘泉》里面有一篇小故事，这个作者看到那个蛹里面的毛毛虫挣扎得很厉害，然后那个作者怎么样，把它给剪开了，就觉得它好辛苦是吗？但是它一飞，然后怎么样，啪，死掉了。在我们信心的旅程当中也是一样，我们会碰见很多考验，但是原来这些考验是让我们的信心上更高一层次。 上更高的一层次，以至于我们更认识耶稣。在这个信息里面呢，我不是说啊，有信心神一定会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我最主要要想讲的。我想讲的就是要透过人生的考验来认识耶稣是谁。他不论拯不拯救你，都有他美好的心意。而耶稣赞赏刚才雅鲁的呢，耶稣是安慰他，对吗？不要怕。但是在血肉妇人呢，耶稣却是赞赏他很单纯的信心。曾经有一位牧者呢，有一个很好的描述，他说主突然之间在众人当中拥挤的当中停住了，他转过身来要摸他的人站出来，这是一幅极其感人的图画，仿佛全世界主只留意这个妇人和他的需要，连雅鲁女儿快要死亡的事情都要放下。耶稣不要妇人静悄悄地离场，除了要公开还他一个自由人身份，更重要是耶稣要让血肉妇人看到了救主的面孔，而不是背部。血肉妇人亲眼见到慈爱的救主耶稣，又亲耳听到耶稣充满温柔安慰的声音，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不要再过一个恐惧寂寞隐姓埋名的生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朋友，也许你现在为某一些个人的问题来寻求主，可能你的需要长期无人明白，但是耶稣看到你的需要，他今天也一样愿意为你长期的挣扎而停下脚步，定睛地看着你说，我愿意帮助你。你愿不愿意把这些问题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让他帮你来解决，让他帮助你有那个力量来胜过呢？求主耶稣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路途上面跟你有第一手的信心的关系，亲眼地看见主耶稣怎么样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就奇妙的工作。求主耶稣你钉痕的手来帮助我们明白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为我们牺牲的自己，来要我们过一个丰盛的生命。求主继续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人生旅途上上落落的一个人生的境界当中，境遇当中，我们都能够遇上这位慈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我想来放一个视频哈，请把窗帘啊那些的灯都关掉好吗？因为它需要比较暗才可以看得到。这首歌大家不用唱哈，还没开始哈。这首歌大家不用唱，它是一首广东歌，因为是粤语的。那边也关一关好吗？
没有，
关不上。
还关不上好。大家要留心听这首歌呢，它会唱两遍哈。它会唱两遍，第一遍呢是从旧约到新约，包括主耶稣基督。唱第一遍的时候呢，它是讲这个事情的发生和过程，好吗？然后他唱第二遍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故事的结果。我很喜欢这个视频，当我看或者我放给弟兄姊妹看的时候，他们都很感动，对于耶稣基督他的爱。我们也一起来领受这个耶稣基督爱，希望大家也跟他有一样的信心，好吗？
Thank you.